今朝早上威弟兄分享，就是最重要的灵修是不要一步十寒。有些时候会有困难，但是不要放弃，一路成为了一个生命成长的习惯，就在当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我们都盼望在灵修主日，我们都大家互相的鼓励。弟兄姊妹都听过很多要灵修，但是真的求神给我们恩典，可以真是如此的经历和实行出来。我们再一起祈祷，将时间交给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赐下你自己永恒的道。主，你给我们能够可以明白，可以领受，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粮食。主，我们真的渴望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在繁忙的日子，我们不会轻忽你自己的说话，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真道当中可以成长，有领受你要给我们生命的保护和丰富。我们今天再次思想圣经，你给我们这方面的教导，求你给我们听见，不单单是人的声音，更加是你自己圣灵对我们心中的勉励和帮助，以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真是如此的每一天的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施恩带领我们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我们请翻开圣经诗篇119篇，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在分享经文之前，我想稍微提一提，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得以重生，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活泼常存，或者可以讲做有生命的和永恒的道。我们本来的生命是朝向死亡的，但是神透过祂的真道是重生了我们。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即刻就会有一个结论，如果生命的开始是因为神的道，生命要能够成长，必然都是靠着神的道才能够可以很健康很茁壮地成长。没有神的说话，生命会萎缩甚至死亡。所以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是我们的必须，每天在神的说话当中，让神的道不断叫我们生命成长。当然大家都体会到，在生活上面有很多其他的吸引，很多其他的事情充塞住我们的内心，以致我们没有空间可以容纳神的道。有一些我们自己有的欲望，有一些的喜好，又或者在生活上的一些的活动取代了神话语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了那种的动力，那种读神说话的动机。最近我看回一些的调查，都再次体会到汽水的威力。大家知道，很多青少年，我想成人都是啦，喜欢喝汽水。汽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它里面的糖分非常之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樽的可乐大概600毫升，等于有多少粒的方糖呢？一樽啫，等于有14粒的方糖。你喝完一支可乐之后，就等于抌了14粒方糖落你的口。不单止可乐，其他汽水的糖分都非常之高。每64粒方糖是等于603克的糖分。一个人一天所需要摄取的糖分只是600克。所以喝一樽汽水已经等于你全日的所需要有的糖分，你再多一樽已经爆晒煲。你见到很多小朋友，他们小时候很喜欢喝汽水，我在美国的时候见到很多非常之有很可爱又很肥胖的小孩子。因为发觉很多美国的一些的快餐店的汽水呢，是给你免费 refill 的，给你免费不断去加汽水。小朋友喝完一杯喝一杯，而且慢慢的杯装汽水是很巨型的，绝对不止600克600毫升。所以你发觉很多孩子自小喝汽水的时候就不断发胖，也都有这样的情形。 我想讲嘅就系、是，有啲时候某一啲嘅饮品取代咗一啲健康嘅饮用水，带嚟俾身体好多嘅毛病。何况我哋嘅灵性有其他事情取代咗，你会发觉我哋失去咗对神说话嗰种嘅爱慕，带俾我哋灵性嘅伤害同埋问题过之而无不及，系有更多嘅问题引申出嚟。基督徒唔能够常常领受神嘅说话系危险嘅，所以圣经里面好多地方不断提醒我哋要领受、要寻求、要明白神嘅道。而诗篇119篇，大家知道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圣经，总共176节，多处经文，差不多每一节经文都不断提醒我们神的说话何等的宝贵，也都看出神的心意是渴望我们能够重视祂的说话，以至祂编排一章这样的圣经。而今天我们试试看看其中两小段的经文，在圣经的第119篇第33节，圣经说，耶和华，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律法，我必一心谨守。诗人求主将他的律法、他的真道指教他，然后他承诺他必遵守到底。诗人好清楚知道他的目标不单止是明白，不单止是增加啲真理的知识，而是要去听从、去遵守神的说话。所以他祈祷就是，求你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然后再重复讲，求你赐我悟性，我好遵守你的律法，我必一心遵守。你发觉圣经清楚讲，神赐悟性俾嗰啲乐意去实行佢说话嘅人，你听得好清楚，唔系嗰啲只不过打开圣经想多少少或者宗教知识，想明白一下圣经嘅道理。如果你只系想明白而唔去谂住去遵守，你难于系真实咁明白圣经。当你决心去遵守嘅时候，你更能够去分辨出神嘅道嘅里面的重要的内容。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17节，有人就挑战你所讲的说话是人的说话啫，耶稣就讲一句说话，他说，人立志遵行我的道，就必晓得我所讲的是出于神，怎么是凭着我自己。哪一个立志遵行神的道，他能够分辨出神的说话，而不单单是一种头脑上面知识的了解。一个学习小提琴的一个朋友，他很想学习小提琴，他去到一个老师那里，老师就问他，咦，为什么你不带小提琴来啊？这个学生就说，哦，我想认识一下一些琴谱，我想熟悉读谱，那些节奏，那些快慢速度，又想认识一下个作家，他写曲作曲的时候那些意境是怎样。那老师再问，那你的小提琴呢？我不用的了，我们是学读谱啫，学识读小提琴的谱，我很想是能够享受这些这么美妙的乐曲。一个人他以为当他不去自己亲自去拉奏学习小提琴，而能够去享受到、认识到小提琴那种的美妙的乐音，他是所谓缘木求鱼，他不能够真正会去进入那种音乐的美善里面。我意思是说，当你只是想认识圣经一些道理，明白下当中的意思，但你没有打算去实行，你不会真正领受圣经那种的美善，整个道也都不能够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诗人这么说，神啊，求你，你给我悟性，我一定会遵守你的道，你给我指教，我一定会听从。 你会体会诗人那种内心的决心，不单止明白，而且是愿意，好想好想能够去遵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继续再看第35节，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因为这是我喜悦的。这里讲到求你领我，也都意思是说求你帮助我能够可以实行你的说话，行在你真理的路上面。这句说话带给我们安慰，没错，有些时候我们都体会自己明白了，但是没有力量走出来。有人以为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圣灵光照，行出来是我自己，绝对不是。当你去明白和实行，都完全是神圣灵的工作，是神对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有一种安慰，就是不是我们靠自己去行出来。诗人说求你领我，求你帮助我在你的诫命的路上面。我们可以放胆求主帮助我们按照所领受的真理来到行出来，在过程当中经历祂给我们的帮助。大家知道刚刚教会有一个冬令营，我们有1100多位弟兄姊妹在营会里面是很开心的生活，也都神透过邝炳超牧师给我们很宝贵的讯息。其中邝牧师帮我们写了一些文章，提及到好几方面关于学习真道的一种态度。他提及一个人物叫做穆勒先生，大家听过，在19世纪一位是创立了孤儿院，凭信心经历神供应的一位先贤。这位的穆勒先生就说，他说在我最初期的时候，我读圣经是先有一段长时间的自己的祈祷，一起身就祈祷然后读圣经。但慢慢他发觉又应该有不同的次序，他就先读经然后后祈祷。他就说他开始的时候先有一个短的祈祷，求神带领他读圣经，然后读圣经的时候他就细细地读，因为他知道是灵修读经，不是要去怎么掌握的经文，怎么去分析经文，没错，你要经过 心里面的分析。但更重要的他就说是帮自己能够得到饱足，体会到自己心灵的饥饿，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心里面是渴望神赐下天粮。刚刚我昨天一位姊妹讲开她眼睛不太好，所以她按医生指示是会留心吃一些的维他命 A 是补助一些的营养分。我听的时候就想，一个人体会自己身体某些的需要，他会留心吸收多些那方面的营养。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灵魂的需要，你就会留心去读神的说话。去读神的说话的时候，让神的说话好像真正的天上的粮食供应你的需要。穆勒先生就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感受自己的饥渴得到饱足。当他读圣经的时候细细的读，然后默想当中的经文，好自然他就会以神的说话成为他同主倾偈的内容。一路读的时候，好自然就会有一种悔改，就祈祷悔改，就祈祷感恩，就祈祷求神帮助他能够按圣经所讲的行出来。而他就说在那些时间是他经历神同在的时间。各位弟兄姊妹，在灵修的时候是你去同神去接近的时间，是体会到在过程中上帝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也都经历祂的同在，是历世历代很多的基督徒不断不断去体会经历的事情。所以你见到诗人说，主啊，求你给我悟性，求你赐给我力量可以行出你的道，因为他知道是他生命真实的需要。你再看下面的经文，下面跟着讲是第36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出36、37两节的经文。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不倾向不义之财，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又使我在你的道中存活。 詩人继续祈祷，他说求主帮助我的心不会倾向不义之财，意味着他知道没错，他想追求神的说话，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吸引，很多其他的诱惑，其他的拉力。他知道不义之财也都意味着一些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得到的财富吸引着他的心，他求神帮助他，他的心不倾向不义之财，而是倾向神的法道。在37节继续讲，求你给我眼睛不会看了那些虚空的事，虚空的意思是没有价值的事，有英文的翻译是 worthless， 没有价值的，表面的价值，短暂的价值，但实质是没有价值的。但是诗人就说，求你给我心转向你的道，不是转向那些虚空没有价值的事情。他内心知道什么是真正对他有价值，也都承认生活上面会接触到不同的其他吸引的事情，所以他很想主帮助他，就算是被那些事情来到吸引了，但是快快转回向神自己的道。大家会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他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有40天他没有吃东西，40天之后他有什么感觉？好肚饿，好饥饿。在这个时候撒旦就来到就试探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将石头变成食物呢？如果人，我们一般人就会可能有一种的情况，哈，竟然挑战我神儿子的身份，比你厉害，你看看先，一变石头变食物。其实不需要挑战他的身份，在那个时候是最想吃东西的时候，大家很明白。可能就会说，上帝啊，我平时都不是这样做的，不过今次真的需要了，我变石头做食物都要暂时即是饱足一下个肚先。在那些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他的心即刻转向神的说话。他怎样讲？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说话。因此他清楚知道在那个时候不是要超越他自己人的身份做这件事情，宁愿挨饿，他不会得罪上帝。当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引诱来到的时候，心转向神的道。但是你说，如果你不是将神的说话藏在心里面，你怎么能够可以随时转向神的道？我们曾经都分享，我们都说，如果你记得圣经所说，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是不是？是能够去击退一些的撒旦的攻击。假设你真的见到恶者在你面前正在攻击你，你就说且慢，等我拿把宝剑出来。当你想抽出宝剑的时候，咦，留在家里，你等等，我回家拿把剑再跟你比过。你都未转身，你已经死在刀下了。如果不是藏在你的心里面的神的道，很多时候面对不同的试探、挑战、引诱，你怎能够得胜？当时已经讲到神的道的时候，是很真实地讲出我们自己的需要，他渴望我们的心是倾向神的法道，以致我们会有一种的动力，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去读神的说话。圣经所讲的一种的倾向是一种的时常的状态，英文的翻译 inclination， 一种内心的一种的习惯了的状态，是倾向神的说话，以致在很多的处境里面，你的心会同时懂得去以神的说话回应。我记得自己一个的经历，在几年之前，我曾经在美国有一些的神学院里面再进修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内心很多自卑的情绪，觉得自己很多东西是 唔能够可以达到心中嘅目标。有一次我去到学校其中一个嘅小嘅一个公园，嗰、那个叫做祈祷嘅小花园，我就入去坐低，个心情都好波动，我就坐低预备祈祷。但发觉那个公园里面有好多是金句牌，是刻住好多嘅不同嘅金句。我坐低嘅时候，喺我眼前有一段嘅金句，我一睇嘅时候，心里面得咗好大嘅鼓励。呢段经文系诗篇嘅34篇其中嘅第4、第5节。经文系咁样讲，经文就话：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然后跟住讲，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当我路睇嘅时候，个心得咗好大嘅鼓励，好似上帝一路鼓励我嘅心。你知唔知道寻求耶和华，我就要应允你，而且救你脱离一切嘅恐惧。内心对自己好多嘅恐惧，对自己将来嘅侍奉有嘅恐惧，圣经就话教我脱离一切嘅恐惧。然后嗰个时候，我就将自己嘅恐惧交托俾神，亦都知道佢会成为我嘅帮助。我害怕自己不如人，或者发挥唔到我应该发挥嘅，会感觉羞愧羞辱。但圣经话，凡仰望他的，他就是我哋嘅光荣，系神俾嘅光荣，比人嘅称赞更加真正嘅光荣。我哋嘅脸必不蒙羞。各位弟兄姊妹，圣经系神嘅说话，圣经所讲系活泼嘅道，活泼嘅意思系有生命嘅意思。你唔好以为圣经只不过系一啲好似死嘅文字，你读圣经。严格来讲是圣经阅读你，他知道你在当时的处境，然后他向你的心来到说话，以致你能够在当时适时地领受神给你的勉励、安慰、提醒。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要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俾我个心倾向你嘅法道，求你俾我转眼唔看虚空嘅事。37节第二句咁跟住咁样讲，佢话使我在你嘅道中存活。如果唔喺神嘅道里面，我哋会死亡，我哋嘅灵性会死亡，我哋唔能够真正嘅领受神俾我哋丰盛嘅生命。头先我哋睇到，我哋求神俾我哋智慧，我哋求神俾我哋嘅心倾向佢嘅真理。跟住我哋再跳落下低，我哋睇睇45节。喺圣经下低，或者我哋先睇第43节。圣经讲，佢话求你使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然后45节，我必行在宽阔之处，因为我一向寻求你的训词。诗人求神俾佢放胆站稳喺真理嘅路上面，佢求神让真理嘅说话唔会离开佢嘅口。喺生活上面，我哋会经历到有人对我哋嘅批评，对基督徒一啲嘅指责，甚至系排斥。但是诗人讲，求神俾我仍然放胆，是表明真理的立场，不要俾真理离开我的口，不去隐藏神公义的道。大家会留意到跟着他的说话讲，因为你的话是我的盼望，我常仰望你的说话。离开了神的说话好像什么呢？好似你原本站在一个磐石上面很稳固，你一离开了之后就去到沙土上面，去到一些浮沉的地方。诗人知道神的说话是他的盼望，是他的倚靠，是他的根基，所以他求神给他不要离开神的说话，不要让神的说话离开他的口，常常在他口在他的心思里面。 我想大家都都好深刻记得约伯记讲到苦难嘅事情。你会记得约伯系面对住好多嘅苦难，佢失去一切，包括佢嘅子女，全身生满毒疮。喺个时候面对呢啲嘅困难嘅时候，佢太太讲嘅说话，大家都会记得。太太好唔客气讲：你仲系坚持住你嘅纯正啊？你不如就抛弃神，你死咗去啦咁。好少太太竟然同丈夫讲：你抛弃神，你死了吧咁。但系当时约伯嘅回应系乜嘢？佢唔肯离开神嘅说话，佢好清楚表示：我从神手里得福，难道唔会从神手里得祸咩？佢系掌管一切嘅上帝，佢仍然去敬畏上帝。我就想翻一句一件事情，我好简单讲，喺欧洲一位宣教士翻到嚟嘅时候，同我哋分享，当地有一对嘅夫妇开餐馆，初初信耶稣，后来听见喺当地一啲嘅警察去到佢哋餐馆要收黑钱，就话嗰度唔妥，嗰度唔妥，唔俾佢哋继续营业，就要求佢哋俾黑钱。咁佢哋当初都唔知道系乜嘢，只系以为真系犯错就交罚款咁，一交就比如等于俾一个月嘅收入俾佢。下次又再嚟，又再要求攞钱，佢哋都冇办法要俾钱俾佢。但系喺嗰时候，宣教士去探佢哋，好担心佢哋去埋怨神，刚刚信主嘛。但系竟然佢哋安慰翻宣教士，佢哋讲乜嘢呢？佢哋就同宣教士讲，佢话我哋读圣经，圣经话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系耶和华，耶和华嘅名系应当被称重嘅。既然我哋嘅餐馆都系神俾我哋嘅，佢容许呢啲事情发生，我哋忍耐住，睇啲咩方法，一路祈祷求神带领啦。宣教士讲，佢心里得到好大嘅鼓励。当人去继续嘅听从神嘅说话嘅时候，佢哋就有盼望，而佢哋后来一路经历神对佢哋嘅保守。你刚才读嘅圣经讲，佢话求你使真理嘅话总不离开我嘅口，因为我仰望你嘅典章，你嘅典章就系我嘅盼望。所以喺45节，诗人就话：因为我一向寻求你嘅训词，系一向无论喺咩情况之下坚持住，唔会放弃神嘅道，所以佢能够喺宽阔之处。亦都意味住喺自由嘅地方唔受捆绑，就算面对君王，第46节，面对君王仍然知道神嘅道系永恒嘅道，佢唔会惧怕，仍然持守住神嘅道去讲述真理嘅立场，并不以为耻。各位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喺香港生活好繁忙嘅社会，好多人喺忙碌当中，每一天营营役役，因此冇时间嚟到去照顾自己身体，冇时间照顾自己嘅灵性。我好简单提，就系有一啲嘅研究，发觉喺忙碌当中，人第一件事情会做嘅就系减少睡眠。减少睡眠带嚟咗俾身体好多嘅问题。我喺啱啱平安夜报道会系提及美国嘅研究，就系一年。因为睡眠不足而产生的交通意外在美国最少有10万宗，但是更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睡眠不足产生很多性情的冲动，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专注力判断力不足的问题，产生很多人际的关系，很多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出现，因为忙于很多其他生活上的事。各位弟兄姊妹，冇错，你可能好忙，但如果你忙到个地步，你冇时间去照顾你嘅灵性，你好危险。而诗人佢哋好深刻体会到，我嘅盼望喺你嘅话里面，因此佢心里面渴求神啊，唔好俾你嘅话离开我，我要一向一向嚟到去寻求，求你帮助我。 当我们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勉励自己，也都彼此的鼓励。如果你曾经放低了读圣经，你不要担心，不要怕，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你求神给你，特别是新一年度的开始，你再次求神给你每一天可以寻求神的面，领受祂的道，在祂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平安和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来到祈祷。我请大家以片刻的为自己祈祷。亲爱主，求你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社会真的知道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次要，给我们知道去取舍，以致我们能够可以坚定的常常的来到去读你的说话，领受你给我们生命的指教。主啊，赐我们渴慕的心，让我们可以真的排除万难，我们常常的到你面前去领受，你要给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主施恩，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靠着你，能够有一种新的开始，也都领受一种坚定寻求你的习惯。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